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读阿摩斯书的最后一章，也就是阿摩斯书第九章，主题是从审判到复兴的逆转。阿摩斯书第九章非常的特别，首先记载了两个强烈的对比，前半段的审判还有后半段的祝福。审判因为人一直不肯悔改，但没有停留在审判里面，也没有在审判中结束，因为审判只是一个过程，除去罪恶炼净之后就得以进入祝福。第二，这里强调神的主权，神多次的说我必，而且多次的强调神说或耶和华说。第三，逆转的关键，从审判到祝福的关键在于神说他必建立大卫到他的帐幕。所以今天我们把阿摩斯书第九章分成两个部分，一，无人能逃脱的审判，二，幕后的指望和祝福。九章一节，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这里指的是伯特利的祭坛，就是八章十四节提到百姓祭拜牛犊的祭坛。神显现站在祭坛旁边，神的公义也显现，不是要祝福他们，不是悦纳他们的献祭，乃是要来攻击他们，审判他们。神说，你要击打柱顶，使门槛震动，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所剩下的我必用刀杀戮。阿摩斯此预言两年之后，在公元前763年有个大地震，当时候有上千人拥挤在伯特利的殿里，大部分因建筑物塌下来而被压死了，其中只有少数的人逃生。就算那天逃避了地震之灾，还是无法逃避神的审判。神说，无一人能逃避，无一人能逃脱，钱财和地位都无法使人逃脱。九章二节，他们虽然挖透阴间，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虽然爬上天去，我必拿下他们来。有些人以为自我了断了生命就可以逃避一切，实际上仍然无法逃避神，就算是到了外太空仍然必须要面对神。九章三节，虽然藏在加密山顶，我必搜寻抓出他们来，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我必命蛇咬他们。就算是逃到山上，或是不可能的藏在海底，还是一样无法逃避神。九章四节，虽被仇敌掳去，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不降福。其实我们每个人至终都必须面对神，不是面对人或是仇敌，所以就算被仇敌掳掠了，我们仍然无法逃避神。无法逃避神的原则与诗篇139篇是一样的，只是这里是负面的意思，形容对恶人的审判无法逃避。诗篇139篇是正面的意思，形容对神百姓的保护。我们一起来念一念诗篇139篇7到12节。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神的审判如此严重，不是因为神残忍，而是因为人的罪恶滔天。人对神有两个极端的误解。第一，当神还没有审判之前，人就认为神对罪恶置之不理，其实那是神的宽容忍耐，给人悔改的机会。第二，当神预告审判的来到，人就认为神的审判残酷无情，其实那是神的公义彰显，要除去罪恶。今天我们要天天来面对神，因为人至终必须面对神，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我们要为我们的一生向神来交账， 无论是恶要受罚，或是善要得奖赏。不要等到那一天无法逃避了才来面对神，我们今天就要来面对神，让他来光照我们，带领我们，对我们说话。在恩典的时期，我们赶紧地回转归向神。在神可寻找的时候，我们要来寻找他。当神差遣他的仆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劝诫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硬着脖子，我们要柔软我们的心来回应神。我们继续往下看九章五节，神启示他是主万军之耶和华，神启示他的能力，他摸地，地就消化，凡坐在地上的都必悲哀，地必全然像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落下。这段话是重复八章八节所说的。九章六节，神继续说，他是那在天上建造楼阁，在地上安定穹苍，命海水浇在地上。神告诉我们，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他创造天也创造地。天包括了我们眼睛看得见的天空，还有天空之上的二层天、三层天等等。至高之处就是神的宝座，他从那里统管万有。不但如此，就连海水也在神的权柄之下，神只需要发出命令，海水就执行神的旨意。这样的权柄谁可以有呢？谁可以发命令吩咐海水呢？神说耶和华是他的名。如此大有能力创造宇宙、统管万物的主宰，难道他没有权柄来审判吗？难道这些对他来说太难吗？九章七节，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啊，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加斐托，领亚兰人出吉尔吗？他们认为自己比其他国民更强大，因为他们是属神的选民，但他们并没有活出神选民的模样，他们藐视古时人。当时候的古时人非常的残暴，没有人性。神说，在神的眼中，这些以色列人与古时人没有区别，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充满了罪恶和暴力，与外邦人没有区别。名分上是属神的百姓，但实际生活上却与外邦人一样污秽不堪。神领他们出埃及，但他们不愿意跟随神，不愿意遵守神神圣的诫命。即便带领他们出了埃及，之后也必因他们的悖逆审判他们。神如此待以色列人，神也同样施恩于其他的国民，也同样因他们的罪恶审判他们。九章八节，主耶和华的眼目查看这些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这里我们再次的看见了神他的怜悯和恩典，他应许他不会永远的灭绝雅各家。公元70年以色列灭国之后，1948年以色列神迹奇事般的复国，实在太奇妙了。其实神的话语早就应许了，他必不将雅各家全然的灭绝。在审判当中，神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好像用筛子筛谷，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有些百姓认为这些灾祸不会临到，他们根本不相信有神的审判，更加不能接受神的审判。九章十节说，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灾祸必不追上我们，也赢不着我们。可是神说他们必死在刀下，因为他们不肯悔改。亲爱的，审判之后，除去罪恶之后，仍然有神美好的心意，神必重建，神必使他们归回，神必将他们栽于本地。这就是接下来九章七到十节神的应许，末后的指望和祝福。这里神应许三件他必做的事。第一，他说，我必建立大卫到他的帐幕。第二，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第三，我必将他们栽于本地。九章十一节，神说到那日，就是末后的日子，广义来说就是现在。神说，我必建立大卫到他的帐幕， 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这里可以有两个解释。大卫的造墓可以是指他治理国家的权柄，是大卫皇室家族的兴起。以赛亚书十六章五节预言，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述行公义。至终应验自耶稣回来作王掌权的时候。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第二个解释，大卫的帐幕是指旧约圣经描述大卫设立在约柜前二十七昼夜不住的敬拜祷告。历代记上二十三章还有二十五章告诉我们，大卫的帐幕有四千位利未人用大卫所做的乐器称颂耶和华，善于歌唱的有288人，无论大小，为师的为徒的，都一同的分了班次，每日早晚站立称谢赞美耶和华。近十年，世界各地兴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祷告运动，各地开始了大卫帐幕的事工，也称为祷告殿，以敬拜和祷告为主，昼夜的在神的殿中服侍神。这就是神的时机，是神的心意，是神亲自建立的，是神赐给我们在黑暗世代与预备末世的秘密武器，也是我们得胜的秘诀。以昼夜的敬拜来取代人心中的恐惧，以昼夜的祷告来抵挡仇敌的控告。这两个解释都是互相相连的，不是只有敬拜祷告，而是全心的降服在神的主权底下，在我们的个人生命，在我们的家庭和教会里，按照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来治理这地。神他要兴起的大卫帐幕，九章十二节特别说，要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使徒行传十五章记载，在耶路撒冷的会议中，他们在讨论外邦人的信徒是否要受割礼才算得救。使徒雅各说，救恩临到外邦人，应验了阿摩斯书九章十二节这里的预言。使徒行传十五章十四到十七节，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耶稣死里复活之后，福音从犹太人传开，领到外邦人，我们也得以成为神的选民，甚至以色列的仇敌，就是以东所余剩的，也要被得着。 Amen。 九章十三节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采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这里描述的祝福与之前描述的审判形成极大的对比，要恢复如同伊甸园，就是神创造原本的模样，一年里面可以有两到三次的收割，而且还是一个接一个，如此的大丰收是神翻倍的祝福，同时也需要人翻倍的努力。 Amen。 当神的祝福临到的时候，一个公司的生意越来越好，需要做的工也相对的增加。同样，当神的祝福临到一个教会的时候，得救的人数天天加添，向左向右不断的开拓的时候，需要做的工也相对的增加，绝对不是一个安逸退休度假的形态。所以这里再次的要强调，神他的心意不是审判，审判只是一个清除罪恶的过程，神他的心意是要赐福，他的心意是赐平安的意念。 Amen。九章十四节，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 九章十五节，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这是一个极大的翻转，从被掳之地归回，而且不再被拔除。我们知道以色列北国在公元前722年被掳，以色列南国在公元前586年被掳，后来70年完了以后，神带领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在尼希米和以斯拉的领导下回归并建造家园，重建圣殿。只是那一次的回归还没有完全的应验阿摩斯这里的预言，他们在公元70年还是被毁灭了，直到1948年。我相信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预言至终是在耶稣回来之后应验，因为那时候耶稣要在耶路撒冷作王掌权，那大卫倒塌的帐幕要被建造起来，万国万民都要来朝见耶稣，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耶稣的带领之下，全地要被复兴，就像伊甸园一样，天要降下足够的雨水，地要有丰富的收割。这就是耶稣在大卫帐幕的治理当中带下全地的复兴，而且也让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在这样的一个大卫帐幕里面，我们昼夜不住的来敬拜，来祷告，来述说神的作为，来在神的面前来呼求祷告。 Amen。 阿摩斯书的结尾就像整本圣经的结尾一样，在末后的日子，当我们经历了火炼的炼境之后，至终我们必进入人类历史的高潮，人类历史的巅峰，恢复伊甸园，得着神所应许的祝福和平安。要记得，审判只是一个过程，除去罪恶，神的心意至终是要赐平安，是要赐福于神的百姓。审判是因为百姓不肯悔改，所以我们要快快的回转，快快的悔改，天天因神的话语心意更新的变化，回转归向神，转离我们的恶行，转向那爱我们的神。我们不要丧胆，不要惧怕，更加不要质疑我们的神。我们要相信一切都在神的主权之下，他是那在天上建造楼阁，在地上安定穹苍，令海水浇在地上的神，他的名字是耶和华，一切都在他的手中，所以我们可以安心的信靠他。在这逆转的关键里面，我们要做我们的那一部分，我们要来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我们要来恢复昼夜不住在神面前的敬拜，在神面前的祷告，来迎接他的回来。 Amen。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说，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主啊，一切都在你的主权之下，主啊，你是那说我必的神，主啊，你说了我必，你就必定成就，主啊，你说了你就一定使他成就。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有你在我们当中来述说你要做的事情，我们全然的相信你，我们全然的依靠你。主啊，在这个大震动当中，主啊，我们要紧紧的抓住你。主啊，在审判来到之前，主啊，我们要天天回转，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你，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你。主，让我们不要等到审判那一天，让我们不要等到来不及的那一天，我们现在，我们每一天就在你的面前，让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让你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让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一个公义的神，你是一个怜悯的神，你是一个有恩典慈爱的神。主啊，你的审判不是为了毁灭，主，你的审判是为了除去罪恶，好让你的平安，你的祝福可以临到你的百姓。主，我们相信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最美好的，所以主啊，我们不质疑你，我们不上当，我们不惧怕，我们称颂你。主啊，无论你做的事情是在审判当中，是在祝福当中，主啊，我们说你所做的一切是最好的，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主啊，帮助我们今天，主啊，在这个逆转的关键里面，主啊，我们来回应你。当你在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的时候，主啊，大卫当初如何的来建造你的殿，主啊，让那四千个乐者，那288的歌者在你面前来奏昼夜的歌唱，昼夜的祷告。主啊，我们说我们的心也要成为一个像大卫的帐幕一样，昼夜的来敬拜你，昼夜的来祷告你。主啊，让我们天天来述说你的作为，主啊，让我们的口不再是在那里 里说谗言，不再是在那里说是非，也不再是在那里来抱怨。主，让我们的口中来诉说你的美德，来传扬你的作为。主啊，让我们用代祷，主啊，主啊，用代祷来取代我们口中的控告的话语，我们也用祷告，主啊，来堵住破口。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在教会2021年我们要起来同心建造的时候，主啊，我们要建造你的殿，成为一个敬拜，一个祷告的地方，完全的降服在你的主权底下，完全的降服在你的旨意里面。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设立你的宝座在我们当中。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在阿摩斯书这里后面所说的，主啊，你要建立大卫的帐幕，主啊，求你建立在我们当中。哦，主啊，你让我们的心归回，你让我们来重建，你让我们来堵住破口。主啊，你把我们栽种在西雅图这块土地，主，让我们为你得着这地，得着灵魂，为你做眼做光。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心意是美好的。主，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今天读完了阿摩斯书，明天开始我们要读何西阿书。祝福你们，明天见。